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9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军方正在加快速度研发高超音速武器，并做好在2025年前后部署高超音速武器的准备。美国国防部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次长徐若冰星期二10月18号在国会山部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被问到，面临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加快研发和部署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是否有紧迫感并在采取什么行动呢？他的回答是，是的，现在每个军种都在研发高超音速武器，每个军种都在训练在2020年代中期部署这个系统，他们都在加快步伐，早日进入初始作战期，所以我认为紧迫感是绝对有的。徐若冰是五角大楼最高级别的亚裔美国人文职官员，他1953年出生于台北，据报道在10岁时移民美国，工程师出身的他曾经长期在雷神公司等军工企业任职，领导技术研发等业务，并且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担任过陆军部负责采购后勤与技术事务的助理部长。中国正在积极和快速发展高超音速导弹，去年夏天中国试射的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在攻击它的预定目标前先在近地轨道进行环球飞行，然后再从反大气层飞向预定目标。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说，军方正在调查是否有退役飞行员受聘为中国军队服务，同时英国防长表示会采取法律行动制止现役和退役飞行员受聘帮助中国军队提升军力。马勒斯星期三10月19号说，他已经要求国防部调查退役澳大利亚军队飞行员亦都受聘参加一间南非飞行学校的培训项目训练中国军队飞行员的讲法。乌克兰已经邀请联合国专家检查乌方所讲的伊朗违反国际制裁而卖给俄罗斯的无人机残骸，俄军利用这些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城镇。在美国之音看到的一封致联合国安理会主席的信函中，乌克兰大使说，根据公开的信息，俄罗斯从2016年以来一直在收取伊朗运送的违禁物品，特别是在2022年8月尾千载者与沙希德系列的无人航空载具从伊朗被移交到俄罗斯。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谢尔盖基斯利齐亚在信中说，乌方的评估是，这个可能是伊朗计划向俄罗斯输出几百架无人航空载具的计划的一部分。最近几个礼拜，乌克兰一再报告说，俄罗斯使用伊朗的沙希德136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城市，伊朗否认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基斯利齐亚指出，迁徙者和沙希德无人机都是由圣城航空制造的。按照联合国安理会2231号决议，该公司的国际资产应该被冻结。德国外交部长星期二10月18号表示，德国必须避免在与中国关系中重复近年来对俄罗斯关系中犯下的错误。安娜·莱纳·贝尔博克说，德国必须去面对相信国际法与合作的国家与专制政权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我们首先必须从近几十年来我们对俄罗斯政策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贝尔博克在柏林由科尔伯基金会智库组织的外交政策论坛上是这么说的，我非常明确地表示，单方面的经济依赖使到我们面临政治勒索，就俄罗斯而言，现在已经是覆水难收。贝尔博克说，他承认德国无视东欧伙伴关于他依赖俄罗斯能源的警告，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不会再犯下这样的错误，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对华政策中更强烈地考虑到这一点。他指出，总理索尔兹政府正在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将包括德中战略，并且将该战略纳入欧盟的战略。过去20年来，尽管东欧国家对直接连接俄罗斯和德国的天然气管道项目感到厌恶， 但是德國歷屆政府都加強同俄羅斯的經濟聯繫，特別是在能源領域。南韓說北韓星期二晚間發射的炮彈落在兩國海上邊境附近，南韓一日之前在這個地區開始年度的軍事演習。南韓聯合參謀本部在一份聲明中說，北韓從西海岸發射大約100發的炮彈，從東海岸發射了150發炮彈。首爾說南韓軍方幾次發出軍事廣播訊息，要求北韓停止炮擊，但未有雙方發生暴力的報導。南韓說炮彈未有落在它的領海內，而是落在雙方根據2018年降低直接衝突的協議而建立的海上緩衝區以內。這個是上個星期五以來北韓第二次向緩衝區開炮。北韓上個星期五向那裡發射了幾百發炮彈。北韓近幾個星期進行大量的導彈和火炮發射，有些專家認為這個是試圖擴大北韓的武器庫，提高未來與對手談判的影響力。平壤發射的一枚導彈飛越日本，落在幾千公里以外的水域。北韓上個禮拜說，最近的導彈試驗是對南韓和美國目標進行模擬核打擊。星期二10月18日，一個陪審團裁定對一名智庫分析師的所有指控無罪。該分析師被指控稱在建立前總統特朗普信譽不佳檔案中所發揮的作用，向聯邦調查局講大話。針對伊戈爾丹琴科的案件，是特別檢察官約翰達勒姆提出的第三宗，亦都可能是最後一宗案件。這些案件是達勒姆對聯邦調查局對2016年特朗普競選活動與克里姆林宮之間勾結的指控進行調查的一部分。前兩宗案件以無罪、獲釋和認罪並判處緩刑而告終。丹琴科在宣讀判決書時未有流露出任何的情緒，他的妻子是在法庭書記員宣布第四項亦都是最後一項指控無罪時擦乾眼淚。這項無罪獲釋標誌著是特別檢察官特勒姆的重大挫折，他在庭審之後拒絕發表評論，幾位陪審員也是這樣。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林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Twitter 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咁而另外，如果你冇人发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当中重提香港深层矛盾，分析认为北京老调重弹无视香港困局。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习近平治下将会出现一个非常不同的中国。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示威者被扯入中国领事馆殴打的事件，英国方面传召大使馆临时代办。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英国，香港示威者被扯入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殴打事件演变成外交事件，引发了英国国会的讨论。有多名英国国会议员要求英国政府驱逐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就上星期日香港示威者被扯入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殴打事件，传召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并将调查事件， 以决定会否有跟进行动。在上星期日，一个港人组织抗议中国共产党举行第20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多名男子从领事馆入面走出来，毁坏标语和带走讽刺习近平的画像。他们又尝试将两名示威者拉到领事馆入面，其中一名示威者 Bob 被拉到领事馆围栏入面遭拳打脚踢，全身多处受伤。在10月18号星期二，英国国会就这宗事件进行紧急质询。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保守党议员凯恩斯指控其中一名有份袭击香港示威者的人是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希元。凯恩斯和多位国会议员都要求英国政府宣告郑希元为不受欢迎人物，并将郑希元驱逐出境。
We cannot allow the CCP to import their beating of protesters, their silencing of free speech.
海恩斯说，我们不可以接受中国共产党引入他们攻击示威者、打压言论自由的做法。英国外交国务大臣诺曼说，十分关注事件，但曼彻斯特警方正在进行调查。
The Foreign Secretary has issued a summons to the Chinese Charter d'Affaires.
诺曼话，外相已经传召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临时代办，表达英国政府就事件的深切关注，并要求他解释领事馆职员的行为。诺曼话，在调查完结之前，不宜评论事件细节。英国内政部将会同大曼彻斯特警方合作，决定下一步行动。但是诺曼强调，和平示威是英国社会和生活方式的基本组成部分。凯恩斯和多名议员，包括前保守党党魁施治安，继续要求英国政府驱逐涉案人士出境。施治安引述事件中受伤的示威者 Bob 对警方作出的证供话，在闸口的保安扯了他入去，拉扯他的手和头发，拳打脚踢他，包括有四个人最少踢了他一分钟，导致他的面、手、头、身和背部受伤，现在坐低都会觉得辛苦。
Has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t just called on the Chargé d'Affaires, but hauled in the Ambassador directly to see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condly,
施治安说，政府需要行动，回答我的同事一个简单的问题，外相会否不只是传召临时代办，而是直接传召大使？第二，如果有证据证明事件，外相是否就会驱逐总领事和任何有参与殴打及毁坏的人？诺曼就重复指，需要经调查之后确认事实，才可能作出检控。代表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所在区域的工党议员阿夫扎尔汗说，他对殴打事件感到呕心，他亦都要求英国政府宣告总领事郑希元为不受欢迎人物。
The UK stands for freedom, the rule of law and democracy. And the...
阿夫扎尔汗说，英国支持自由、法治以及民主，在英国土地上打压和平示威是永远不能接受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0月18号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滋扰分子非法进入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馆，危及中国外交官社安全，任何国家的外交机构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维护管社的安宁和尊严。汪文斌又说，我要强调的是，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安宁和尊严不容侵犯，希望英方切实履行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中国驻英使领馆管社和人员的保护。英国大曼彻斯特警方证实，正在调查事件，目前未有人被捕。警方指，事发当日有大约30至40人在中国领事馆内聚集，当时有警员在场巡逻。接近下午四点，中国总领事馆入面有一小群人走出来，一名年约30岁的男子被拖入总领事馆范围内，并遭到袭击。有警员担心该男子的安危，上前介入，并将他移离总领事馆范围。大曼彻斯特警方说，该名男子身体多处受伤，当晚需要留院接受治疗。警方呼吁在场目击者提供相关片段。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志，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继续是有关香港人在英国方面的消息。英国宣布修订入境规则，扩大 BNO 签证计划。公布时间，正值发生影响两国关系的中国外交人员在曼彻斯特殴打香港示威者的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另一则报道。
英国政府正式推出入境规则修订，扩大简称 BNO 签证的英国国民海外签证计划，容许香港年轻人利用他们父母的 BNO 身份申请移居到英国。根据修订条文，扩大 BNO 签证的相关部分将会在11月30号生效。今年2月，英国政府宣布将会扩大 BNO 签证计划，容许在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出生，父母其中一方拥有 BNO 国籍身份的年轻香港人直接申请 BNO 签证搬到英国居住。英国外交国务大臣诺曼在10月18号在英国国会讨论香港示威者被扯入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殴打事件的时候，宣布英国政府将在同一日推出入境规则修订。推动修订的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说，欢迎扩大 BNO 签证计划，赞扬英国政府同一众令 BNO 签证计划成功的人。罗杰斯说，数以千计的香港年轻人正面对拘捕风险，扩大签证计划给他们一条出路，容许他们居住在英国，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国家。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对美国之音说，欢迎计划为1997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打开方便之门。
但我们都要留意，其实这一批人士本身已经有资格是以这个受养人的身份是来到英国，只不过可能他们其中一位父母各种的原因最终不选择来，以致令到他们可能就失去了这个机会，所以就让这一班人是可以一个以一个独立申请人的身份来到英国的。
修订 BNO 签证政策最初由保守党国会议员、前移民事务国务大臣祁达文牵头的跨党派议员在去年年底在英国国会提出，但当时英国政府并不接纳。今年2月中，香港监察赞助人奥尔顿勋爵再度在上议院提出修订，同样得到跨党派支持，英国政府其后接纳。罗杰斯说，他们会继续同英国和其他自由世界里面有共同想法的政府合作，确保香港人有离开暴政的方法。谢文杰就对美国之音说，还有一些香港人没有被注意到，例如是父母都没有 BNO 身份的人。另一班未有照顾到的是父母持有 BNO 身份并且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前出生，但是因为各种原因父母没有为他们申请 BNO 护照的人。
咁我哋都知道有啲嘅案例咧，系父母嚟咗，但系咧佢哋嘅小朋友咧就冇办法嚟到。咁所以呢一个都系其中一个我觉得系个计划当中未尽完善嘅地方。但系我哋都好感谢，即系以即系 BNO 作为一个起步点，作为一个基础，慢慢去令到呢一个嘅即系救生艇计划更加完善。是一个好的起步，我希望这个不只是一个终点，我们希望的是慢慢这个的计划修订得更加人性化。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系有关美中关系嘅消息。咁嘅国务卿布林肯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喺未来几年对美国嘅国家利益构成挑战。咁虽然两国之间出现咗明显对立嘅方面，但系双边关系当中仍然存在合作嘅方面，例如应对气候变化同促进全球健康。下边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喺华盛顿嘅报道。
针对中国在台湾议题上面正在发生变化的做法，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还重申了美国方面对台湾海峡两岸和平和稳定的承诺。布林肯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现状再无法是接受，并且正在寻求以更快的时间表将台湾置于北京的控制之下，并且是有可能使用武力。 布林肯发表上述讲话的时候正值中共召开二十大的时候，这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准确地确定习近平作为党的总书记的第三个五年任期。布林肯10月17号星期一在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与前国务卿赖斯的讨论当中表示，美中关系的竞争方面是前沿以及是中心。
A very different China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under Xi Jinping's leadership. It is more repressive.
布林肯表示，我们看到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近年来出现了一个非常之不同的中国。他在国内更加具有压制性，他在国外更加是咄咄逼人，在很多的情况之下，这个对我们自己的利益以及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构成了挑战。但是布林肯补充说，如果美国和中国没有实际参与合作，气候以及是全球卫生等一些的大问题将会更难解决。在北京，习近平在10月16号星期日在对2300多名的中共代表的讲话当中提出了15个要点，誓言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实现中国军队现代化的目标，推动祖国的统一。习近平指的是将台湾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控制之下。习近平表示，面对台独的势力、分裂活动以及是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的严重挑衅，坚决开展反分裂、反干涉的重大斗争，展示维护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反对台独的坚决心以及是强大的能力。在斯坦福，布林肯警告说，如果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将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布林肯表示，每日通过台湾海峡的商业交通量以及他们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由于危机而中断，世界各国将会遭受损失。布林肯还补充说，如果台湾的半导体生产因为危机而中断，将会导致全球经济危机。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一直是在度将中国从威权主义带到一种技术极权主义的形式。戴博预测，未来几年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将会更加对外隔绝，将自己和邓小平任内的外来思想以及外来的影响隔绝开来。戴博对美国之音表示，自从1979年建交以来，美中关系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要低迷，在他看上来还未有足底。其他人包括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澳大利亚项目主任埃德尔亦都表示，没有看到美中关系改善的迹象。埃德尔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我们有合作的延迟，美国将会继续保留合作的前景，但是习近平日益威权的强势，他即将开始打破先例的第三届任期，再加上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当中采取了加大竞争的方法，而且美国政府在过去几个星期以及几个月就一直在采取一些积极主动的措施，这个意味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具斗争性的时期。前美国国务院高级顾问、现任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的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预期中共二十大不会有任何出人预料的结果出来，习近平笃定会迎来第三个五年任期。他表示，如果习近平真的如愿以偿，并且将他继续以最高独裁者的身份统治中国，这个可能因为在那种制度之下没有切实强大的意义。在最近的一份联合声明当中，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乱德斯以及外委会资深成员李斯表示，习近平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中国共产党将会继续进行大范围的镇压以及是经济不稳定的行动。据美国高级官员说，今年全球近一半吨位的集装箱船队以及 88% 的世界最大的船舶是通过了台湾海峡。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明确表示，1979年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决定是基于台湾关系法的规定的台湾的未来将会由和平手段决定的期望，美国是不支持台湾独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中共二十大的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有关中共二十大对香港的影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10月16号发表的二十大报告当中提到，港澳两地所谓的深层次矛盾又再浮现。深层次矛盾这个讲法，早在香港爆发雨伞运动前已经出自中国领导人的口中。有学者就批评习近平重提老调，显示出北京无视香港政治和经济发展真正面对的困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港澳部分，除了表示支持两地发展经济，亦都强调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香港星岛日报10月17日的社论认为，二十大报告中有关香港的内容和习近平在7月1日香港主权归还中国25周年的重要讲话相约，反映已经成为中共党策，中国中央会严格执行并继续支持香港发挥金融、法治、专业知识方面独特的优势，巩固和提升在国际金融、贸易、航运、航空、创科中心的地位。星岛日报的社论认为，报告首次写入破解香港深层次矛盾，反映习近平希望港府在政局回稳、强化管治效能，切实解决困扰港人多年的住屋难、睇病难、贫富悬殊等问题，令到民生得以改善。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政治学者、时事评论员黄伟国就提醒外界不要会错意，认为习近平另有所指，
他很担心香港本身的经济价值在现在整个世界局势，特别是全球围堵中国、中美关系恶劣，我叫恶劣的情况之下，香港失去了那个即是经济上面白手套啊，或者经济上面吸引外资的角色。你以为很认真正经想他是很关心即是经济民生，香港人是不是执纸皮啊，是不是人工好低啊，或者甚至是不是物价好上升啊，咁呢一个绝对是捉错用神嘅。
中国长期利用香港实现经济目标，据彭博社统计，目前有超过1300间大陆公司在香港上市，占香港股市的市值接近 80%。由于中概股在未来两年面临被美国证监会摘牌的风险，预计有更多中国公司会转移到香港上市。香港仲是最大的人民币国际化离岸中心，通过托管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等方式来帮助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有观察人士表示，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地加强，香港经济发展就相对滞后，此消彼长下，香港 GDP 占中国大陆的比例由1997年的 18%跌到去2020年的 3%。 黄伟国相信，无论北京定是港府对于提振香港经济都缺乏把握。
以往我们都可能会幻想或甚至是妄想，就是说所谓北水救经济，来自中国大陆的资金会令到香港的股市能够是活化。那第二样东西就是说现在你要靠这个中国大陆的人，无论是合法或者非法走资，来到去撑住香港楼市。经济发展不是靠股市楼市咯，靠股市楼市的经济其实根本只不过是一个镜花水月，根本其实习近平都没办法。就简单啲嚟讲，就系话嗱，将个锅交翻俾李家超，你自己谂方法解决啦。
所谓深层次矛盾，早喺2005年12月，由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当年佢喺北京同时任香港特首曾荫权会面嘅时候提到，香港仍然有深层次嘅矛盾同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到2010年，温家宝在中国全国人大闭幕之后的记者会上，说明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涉及经济、政治和民生，涵盖香港发展的各项障碍。2019年反修例风波后，中国中央研判香港社会问题所在的时候，将深层次矛盾集中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冲突。 有分析认为，今次习近平将深层次矛盾放到党大会上发表，堪称是空前，显示中国中央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就对美国之音说，北京根本无意正视港版国安法为香港带来的巨变。
即是中共最喜欢用这些即是很抽象，他不去作清晰定义的讲法，讲出来呢就好像 很巴闭这样，但实际上呢就无助于解决问题的。我觉得香港最大矛盾就是你现在上位做到官做到议员那些全部都是 不受社会欢迎和即是个人的品德和能力都有问题的人。这个就是香港深层次矛盾了，这个制度造成的。如果你北京不肯承认这个问题，那你讲乜都好啦，其实解决不到即是香港咁大张力嘅局面，解决唔到。
钟建华话：北京一手推动港版国安法同埋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极大侵害港人权益，令到不少人失去希望。
你破坏咗香港选举制度，令到连改革嘅希望都冇嘅时候啦，你见到而家嘅情况，成个社会躺平，跟住啲人走嘅就走，走唔到嘅都尽量抱住走。咁你见到近期楼价跌。股市跌到97年水平咁滯，當然有好多經濟嘅因素，即係香港喺中國大陸咁樣處理香港問題嘅情況底下，我哋本身嗰個社會發展同埋繁榮嘅條件咧，受到好大嘅損害。呢、這個都係一個好關鍵原因嚟噶嘛。佢以為就係只要人人有公開，經濟有發展，大家就會滿意。咁但係事實證明，香港人確實唔係淨係滿意於即係改善經濟啊嘛。其實二十幾年來，香港回歸之後，個社會變得越嚟越唔公平。年轻世代觉得自己被挤压，觉得自己冇机会，你先至会产生一波又一波嘅抗争运动啫嘛。
此外，习近平喺二十大报告当中提出要完善香港司法同法律制度。《星岛日报》社论估计，习近平指嘅系《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就香港境内有关国家安全方面作出指引。社论指出，美中角力不断升级。美国为了压制中国崛起，不时打香港牌，香港至今仍然未就二十三条立法，必须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政治学者黄伟国就认为，自港版国安法实施后，被视为香港核心价值之一的司法独立为国际社会所诟病，习近平显然意识到这一点。
我想完善的主调就是说，在香港国安法之下，仍然假装香港有所谓司法独立吗？或者假装香港的法官能够是以一种专业啊、中立啊，同埋冇政治立场角度去到处理案件？我想基本上可能都是讲下就算噶啦，因为其实即系等于曼城呢一个中国领事出嚟捉人嗰事咁一样，即系去对某一啲位，基本上已经毁烂块面啊，已经完全唔顾身世，即系做到好。好丑陋噶啦，可以咁讲。
习近平嘅二十大报告亦都提到，香港正处于由乱到治、由治及兴嘅阶段。香港有亲北京政界人士认为，所谓嘅乱指嘅系乱在政治上，导致香港经济发展受到干扰。不过，自港版国安法推出后，香港政治上嘅根本性问题得以解决治理。中央相信香港亂局不在，可以步向愛國者治港，甚至愛國者治好的階段。而治好即是要從經濟上表現成效，解決經濟停滯的問題。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衣。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持续在北京召开之际，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对习近平进一步巩固他权力之后的政策走向表达关注。多名共和党议员就担忧，习近平在会议后成功取得第三个任期，就代表着他将会往前推进实现全面统治的目标，同时将会持续对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构成挑战和威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备受关注的中共二十大开幕仪式星期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讲话之后，星期一继续进行分组会议，是总结前一日发表的工作报告。 参加各个分组会议讨论的高层代表纷纷表达对总书记习近平的忠诚。一般预期这次大会后，习近平将会开启历史性的第三任期，成为自毛泽东以来任期最长的中共领导人。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星期一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说，习近平的再次连任是可耻的，全世界都知道。一向在中国政策上主张采取强硬立场的斯科特在声明当中说，习近平追求的是绝对服从。他说习总书记不想要和平，在他带领下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要做美国的敌人。美国必须要认清这一点，习近平想要服从和顺从，每一个民族和人民，从被压迫的新疆维吾尔人到自治的台湾和香港，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超级大国，都要服从。作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斯科特直言说，美国绝对不会接受中国的暴政。他呼吁美国企业采取行动与中国展开脱欧，在商业领域孤立中国，并且军事领域进行大力投资和强化与印度、日本、南韩和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合作。斯科特说，他敦促拜登总统立即支持一些必要行动，向世界明确表示美国绝对不会向共产主义中国的邪恶低头。同样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在习近平讲话之后，亦都发表声明说，习近平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准备挑战美国和我们在世界各地人是爱自由的伙伴。布莱克本星期一在声明当中说，习近平的目标是完全的统治，无论是透过令人窒息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对技术产业的掌控、针对穆斯林维吾尔人的打压、不断升高对台湾的威胁，定是对全球治理的威权控制等。布莱克本亦都呼吁美国必须采取强硬的态度对抗野蛮独裁者。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罗德岛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李德星期一傍晚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一场讨论会上谈到，美中关系跟着来的抗衡还包括了在意识形态上的竞争。李德说，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正处于民主和独裁之间重大的斗争当中，显然中国和俄罗斯等竞争对手都试图将国际的规则变得符合他们的利益。李德说，他认为我们必须要积极更新的不单只是我们在外交或者军事姿态的竞争性，还有我们经济和社会层面都要改变。他认为美中之间在意识形态的竞争将会更加成为美国在国际事务层面的挑战。除此之外，习近平在星期日的讲话当中说，是要强化中国现代化军事发展，实现解放军变成世界一流军队的讲法，亦都令到国会军事领袖关注。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强调要全面加强人民军队党的建设，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的指挥，还要加强军事治理，加快建设现代化后勤，实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重大工程，加速科技向战斗力转化。习近平讲话还提到，军队要深入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打赢局部战争。习近平在有关台湾问题上的措辞亦都同以往出现变化，一次讲话较十九大时候的谈话是更趋强硬。习近平在讲话当中表示，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到决定，他们是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李德说，他认为在乌克兰战争发生后，即将再次连任的习近平应该要仔细估算对台湾的武力选项。他认为习近平非常仔细地看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李德参议员说，有几个教训可以学习。一、军事行动有时候不是好像纸上谈兵那么容易。第二，他认为习近平会开始质疑他的军事官员是不是跟俄罗斯这样做好准备呢？他们是不是对他诚实报告呢？还是他们只是想告诉他他想听的说话呢？这个是他对普京的感觉。李德说，他认为他亦都会看到国际社会上在经济、在乌克兰问题上团结一致，采取制裁。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罗杰斯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国和盟友不应该忽略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持续构成的威胁，台湾如果是被中共控制的结果将会是毁灭性的。罗杰斯众议员说，中共控制的台湾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会是毁灭性的，从南中国海的商业到全球半导体制造业的方方面面都将会受到影响。他又说，习近平昨日的演讲是对世界各地自由的人民的公开威胁，亦都是一个例证说明为什么国际社会应该要将中国共产党孤立在外。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中共二十大开幕之前，台湾12名政治学者合作一本新书，叫做《一个人或一个时代：习近平执政十周年的检视》，剖析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前两任十年期间，怎样凭借他个人的人格特质，扭转中国政经情势，呈现出再无化的逆势走向。这本书警告，当前美中对抗的烈度、广度和深度都已经超越了昔日美苏冷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10月12号已经落幕。据新华社报道，会后公布全文2000多字，除大篇幅赞扬习近平过去五年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任务，有效应对国际局势及清零防疫等成就之外，更加一再凸显习近平作为全党核心的地位。公布表示，全党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团结，响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两个确立意指是确立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以及是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两个维护即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以及是集中统一领导。公布发表之后，不少分析指出，这些表述可能在二十大被收章是进入党章，而且是即将赢得第三任期的习近平亦都可望牢牢地掌握党内的话语权。由于习近平的潜在的接班人一直是未有浮上台面，外界预测习近平未来十年仍然是恐怕是继续主席。在这个背景底下，专精所谓的匪情研究的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集结了12名的政治学者出版新书《一个人或一个时代：习近平执政十周年的检视》，以习近平的人格特质为基础，探索他十年来对内集权、对外扩张的执政模式，以及是该个模式的中国经济、社会甚至是美中关系以及台湾问题所带来的剧烈变化。作者之一，位于台北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吴玉山，在新书发表会上面剖析，中国政坛经历是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之后，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以来的主政期，无不力图拨乱反正，毛泽东的左倾的极权思潮。因此，数十年间，中国政权权力是逐渐分化，经济以及社会渐趋松绑，而且精英恩拔亦都渐制度化，迈向了极权资本的主要发展的国家道路。在这个趋势底下，吴玉山不讳言，十年前学界普遍预期习近平上任之后将会是弱主，但是不料到习近平竟然是逆转情势，紧缩党国体制，对经济以及社会的控制仿佛重返毛泽东的时代。吴玉山说，他是叫做再无化，就是习近平似乎出现了一个反祖的现象，在他的统治底下，第一，权力反向感是集中了，这个是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是相反的趋势；第二，制度化的开始倒退；第三，党国对于社会控制开始不断地加强。所谓的反祖现象，意指生物体上面出现了祖先才有的但现代人已经消失的生理特征，代表着一种不太常见的退化现象。问题是习近平的剧变从何而来，亦都是作者之一，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主任寇建文在新书发表会上面指出，这个或者同习近平早年的经历形塑的人格特质是有关。公开资料显示，习近平于文革时期因为父亲习仲勋遭到批斗而下乡，成为了知青，这一段的生活历练令到他培养出简朴、厌恶腐败、隐隐自信、念旧情、除恶必尽、崇尚强势领导以及集体主义等心理的特质，都是反映出他现时的执政风格上面。以新冠疫情为例，寇建文分析，习近平之所以坚持动态清零，就是将病毒视为是党国敌人，必须是以专政的手段对付，没有让步的空间。因此，在他的集体主义思维之下，封控等民主国家难以容忍的手段，他看上来不过是牺牲小恶完成大恶。习近平上任之后，藉着打贪打击异己，纵容和他交好的昔日报数， 对此，邱建文认为同佢念旧嘅个性及出身嘅文革世代嘅对阶级斗争无所不在嘅共同记忆有关。习近平主政影响系最大嘅地方，就系将从胡锦涛时期以嚟中央政治局常委九龙治水嘅分权态势改由佢一人集权。邱建文表示，习近平佢嘅政治认知最核心嘅政治系冲突噶，佢冇安全感，呢、这个方面同佢成长嘅环境系有关系。因为佢被抄过家，佢缺乏安全感，当然佢亦都系冇办法去分享权力。除咗政治权力系缺乏分配之外，习近平个人特质而衍生嘅集体主义与举国体制治理模式，亦都冲击到中国社会同经济嘅诸多面向。其他作者包括位于台北嘅政大东亚所副教授黄允，响新书发表会上边亦都表示，从2013年嘅七不讲到2021年嘅第三份历史决议当中嘅十个明确，习近平一党一人专政之下，中国人响言论、公民权利以及系公平受审嘅空间系渐遭挟制。黄允响书里边话，习近平嘅方式嘅治理强调佢嘅延续自毛泽东时代嘅集中力量办大事嘅举国体制，亦即系权力同资源要无条件集中俾党国选定嘅少数群体使用，其他人就得色大体、顾大局、牺牲自己嘅权益，成为就党嘅伟大事业。响企业治理方面，呢种嘅逻辑反映响习近平追求嘅各种民推上边。例如昔日龙头民企如滴滴出行、蚂蚁金服一一系遭到整改，又例如在社会文化面方面，从禁止娘炮到限制青少年打网游的时间，人人都是可能成为政治整肃的对象。黄允仲表示，习近平近年来针对宗教、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甚至是维权律师、网络公知、非政府组织的互联体企业等一连串的打压，和毛泽东时期的反国际理性主义不谋而合。他打着中国制度优势的招牌，实质就是要个人放弃理想为党国服务。在经济领域，位于新北市的治理科技大学国贸系副教授张宏远则是在新书发布会上分析说，习近平执政之初其实曾经透过经济结构改革以及是管制资本等手段来挽救泡沫经济，但是几年来是从地方债务、股市熔断到资金外逃、美中贸易战等一连串的经济危机事件，造成了他必须要修正经济改革的议程，于是他转移在行政手段强势介入系市场，并且频繁地运用新型举国体制来进行经济治理。以中国当前低迷的经济情势，习近平若然是在民主国家寻求连任，势必陷入苦战。但是张宏远表示，经济失利不足以撼动习近平的领导权威，反而给予了中共的党国体制深化的维稳藉口。张宏远表示，如果我们现时所看到中国所面临的各式各样的危机，更加需要巩固领导中心以及是新的举国体制的头，我哋系好难，亦都唔会系想象得到，中国经济万一崩溃，习近平会因此而被追究责任下台。针对南解嘅两岸议题，位于台北嘅政大东亚所特聘教授黄信贤认为，习近平历次嘅涉台讲话仍然系以和统为主轴，但系对内佢将台湾嘅问题同中华民族嘅伟大复兴扣连，对外则系强调反对外国嘅势力嘅干涉。黄信贤表示，台湾问题被镶嵌在这两个大局之间，可以看得出中共表述亦都已经从战略模糊转为是战略清晰，包括对台湾以战逼和的不平模式以及是统一后的规划等用语，都影射出中共主观的统一时间表，台湾方面必须要谨慎应对。针对外交领域，位于台北的台大政治系主任张登却则是在书中指出，自2013年中国高调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就不再只是一面旗帜，而是具强烈象征性、总结性以及指导性的框架的指南。中国的战略外交作风令到美国以及它的盟友相当不安，而且习近平近年开始是大幅提升顶层设计，即是在最高层次上面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强调斗争意识，并且是将政权安全放到首位。一系列的举措更加急剧升高了中国和西方阵营之间的敌对感。 美中情势系日益绷紧之下，新冠疫情以及俄乌战争再添乱象。台大政治系嘅张登及认为，当前美中对抗嘅烈度、广度以及深度都已经系超过咗昔日美苏冷战。原因之一就是全球普及的社群媒体令到各国人士的生活都已经受到了美中对抗的波及。拜登在10月12号发表长达48页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表示，相对于衰落当中的俄罗斯，他更加忧心中国结合威权治理和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的举动。美国未来几年面临的压倒性挑战将会是超越中国并且压制俄罗斯。拜登的表态呼应了很多分析人士的担忧，但是台北学者寇建文认为，习近平至今未有安排接班人，虽然有利于他继续独揽大权，他是恐怕令到未来五至十年里面的中国权动变成了更加难料的零和游戏，也就是说习近平和可能的接班梯队之间的权力争夺的消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分析人士说，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党代会上的报告显示出，中国将会进一步放弃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转移以国家为主导，提高自给自足和经济安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日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开幕会的报告当中，习近平专注于塑造中国式的现代化，以自给自足、国家安全以及是共同繁荣为基础，认定这样的经济方式将会更加符合党的长期发展目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已经陷入低谷，新冠政策削弱了消费，占经济产出四分之一房地产行业处于困境，北京和华盛顿的紧张关系使到外国投资萎缩。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中国研究的中国高级研究员张燕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长期问题是缺乏结构性的改革，政府仍然认为可以通过国家主导来推动增长。张燕对美国之音说，自从中国20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没有是进行过真正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这么多年以来，有个改革当然是在货币等方面的各种改革，但是避免了真正的重大的、艰难的、困难的结构性改革。在20大召开之前，外界有猜测表示，中国可能会转变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新冠清零策略。相反，习近平在讲话当中指出，这项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将新增病例最小化的政策将会继续存在，党将会继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他曾经期望清零政策是会有所放松，但是这样并未有发生，因此 5.5% 的增长是遥不可及，只要禁锢政策是继续存在，中国能够达到 4% 就很幸运。中国经济在今年第二季度增长 0.4%， 勉强是逃过了经济萎缩。据中国统计局网站的最新日程表，中国推迟了原定这个星期是公布的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上个月以来，多家跨国机构、投资银行以及研究机构援引新冠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的破坏，将他们对今年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是增长是预测下调至 3% 左右，低于中国在3月公布的大约 5.5% 的经济增长目标。中国对新冠病毒严格管控，意味着大规模的封锁、核酸检测以及系统旅行限制将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下去，这个将会继续损害中国民众的消费，负面影响中国以及外国企业的商业信心和产出。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埃尔诺对美国之音说，至少在目前，感染病例的政策仍然存在，而且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因为疫苗接种方面是未有现成的策略。习近平在近两个小时的讲话当中是26次提到国家安全，强调 推动中国自主创新，要求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战。他还暗示在广泛的技术冲突当中，国家而不是私营企业将会起主导作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经济项目高级研究员迪皮波是认为，中国以前是将国家安全和稳定作为增长的前提条件，而现时更多的是将安全稳定作为目标本身。迪皮波对美国之音说，总的来讲，习近平似乎专注于国家安全目标，并且将他的经济方面视为是更加广泛的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拥有全面的国家安全，而不是以增长为目标。私营部门是中国经济当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而市场通常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而习近平的讲话是强调，创新将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这个表明国家将会在未来创新举措当中发挥主导作用。夏富鲍尔说，习近平承诺将加快本土技术的创新，这个意味着对中国的私营和国有科技公司提供更大的补贴以及是市场的保护。习近平在讲话当中说，中国已经进入创新国营的国家行列，并且列举了载人航天、超级计算机、生物医药等国家支持的项目。值得注意的就是习近平没有提及到芯片，而就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美国升级了对中国出口芯片的管制。张燕表示，由国家而不是由市场主导的投资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长期放缓。张燕表示，政府仍然认为它是可以通过国家主导的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政府本质上就好像一个巨大的风险资本家，但是在这个世界其他地方从来未有做到过，它是对政府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不抱信心。习近平在报告当中再次提到共同富裕的重要性，要求严格控制资本，缩小贫富差距。他说，中国将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的机制。在过去的两年，中国的监管机构打击了众多科技企业。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在最近一个季度的报告收入下滑。青年人失业率飙升，一些最知名的企业家已经离开中国。这个长期将会损害中国的创新和生产力。中国官方还限制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供关水平，声称房屋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导致了房地产开发商的破产潮。夏富鲍尔说，发出的信息是模糊的，从讲话当中可以提出中国的科技企业得到了很大的推动，但是对私营企业的新激励措施还是不清楚。张燕表示，还未有看到官方机构将会对中国互联网科技公司重置监管的信号。他说，当他们谈论到本土创新以及是中国科技公司的时候，他们想到不是阿里巴巴和类似的公司，而是能够制造芯片和其他对中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公司。代表200多家在华经营美国企业的游说组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表示，习近平的报告并带来惊喜，新冠清零政策以及不断恶化的地缘政治局势是美国公司的首要关切。该个组织发言人巴里对美国之音说，零新冠政策将会继续存在，他们对国内经济、供应链效率以及出口的拖累亦都将会继续存在。中国和美国似乎都在加倍重视国家安全，而将贸易和投资放在次要的位置。由于中国对新冠疫情的严格控制，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日常经营受到严重的限制，外商对华投资情绪减弱，加上中国和美国关系的恶化导致不确定性的加强，更多的企业正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习近平在报告当中要求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个讲法之前就引起了在华投资者的怀疑，他们担心中国的真实想法是以国内制造代替外国进口，中国政府会为国内制造业提供更多的补贴。 夏富鲍尔表示，在美国限制对中国技术销售以及投资的同时，中国亦都在度寻求从外国公司那里是获得更大的独立性。一个肯定的结果就是，在中国从事科技业务的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在未来几个月以及几年里面将会面临着越来越困难的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㗎。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